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说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那路德与布阿斯的故事则是其中的一段田园牧歌式的隐喻。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迹，却借着伯利恒田间一对原本地位悬殊的男女爱情故事，预表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彰显出神不分种族国别，跨越人世间一切界限隔阂，并愿意接纳每个人的救恩之爱。波阿斯不计个人利益，甘愿付出高昂代价，不仅赎回可以不必要的土地，还迎娶了穷寡妇路德，这正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作为终极的救赎主，用重价将人类从罪中赎回，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承受属天的基业。而路德如孩子般的顺从与交托，至终由破碎的痛苦转化为幸福喜乐的人生，则代表着哪怕再卑微的人都能因信称义，都能因着基督耶稣牺牲的爱而白白蒙受神的恩典。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二章第三节到十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二章三到十二节就讲述了路德在波阿斯田里边来拾取麦穗的故事。好，路德在异国他乡安了身，他不是依赖拿俄米，也不是静静的等候好运的降临，他乃是主动出击。他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贫困，并且外出努力工作来获取所需。而当路德到田间工作，那么神就供应他一切的所需。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等待着神的供给，那么请你试想一下，或许神也正期待你迈出第一步，以显明你所需要的是多么的重要。路德的工作性质虽然是属于奴隶性的，而且很疲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卑贱的，但是他却忠心耿耿地来去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所承担的任务超越你的能力范围时，你会怎么样面对呢？你可能只胜任目前的工作，也可能神要你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或许呢，要你像路德所经历的那样，试验你开拓一项新领域所具备的素质。好，路德的一生展现了他那令人钦佩的素质，就是刻苦、仁爱、和蔼、忠诚和勇敢。 由于路德始终如一地保持这些美德，那么他就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而且呢，无论何时何地，路德的这种品质啊，总是保持不变的。我亲爱的朋友，人们对你的评价呢，是通过观察你在社会上、在家里以及在教会中的工作表现而做出来的。如果你不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所左右，而是按照你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赢得好的声誉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神开路德的心眼，看见在波阿斯那块田里所有的人都比路德大，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路德，他实在不及任何的一个使女，因为那些使女只要把麦穗留点在地上，就足以成全他脱离贫乏了。今天呢，主也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比圣徒最小的还要小。那么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八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丰富，乃是因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丰富的，神的儿女必不缺乏。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四节经文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好，波阿斯对路德的印象很好。那么现在呢，波阿斯邀请路德一块儿吃午餐了。醋是把葡萄汁和油拌在一块儿的调料，味道很鲜美，而且具有恢复体力的效果。那么对工人来说，这是极好的调料。烘了的穗子指的是炒麦粒，在收割时节呢，人们用篝火或者是铁板来去炒尚未成熟的麦粒，以此来带饼而食。好，波阿斯对路德是倾心不已的，要尽一切努力要娶他为妻。可是呢，他们中间有一个大的障碍。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好，波阿斯甚至吩咐工人说了：你们要对路德好一点哈，让他在禾捆中来拾取麦穗。好，穷人想从禾捆上摘取好的谷子，所以麦田的主人必须让拾穗的人走在采收工人的后边，只能够捡拾，不能够摘取。但是波阿斯却吩咐仆人说：让他到你们采收的地方来拾穗。波阿斯他懂律法，他只是工人，如果禾捆掉在地上，那么不要回头捡起来。波阿斯甚至说，如果发现路德跟在你们后边没有别人的时候，你们要故意掉一些禾捆在地上来给他，你们不可以回头去捡掉下来的禾捆，因为那是他的了。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七节经文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好，一依法大麦大约是相当于二十二公升，也就是大约十二斗左右。那么这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已经是很多的了。好，路德记的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记载说，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路德带着丰盛的成果回家了。拿俄米就说了，从来没有见过拾穗的人能够拾到这么多，你今天在谁的田里啊？有人对你特别的体恤呢。于是呢，路德就把整天的经过都告诉了婆婆拿俄米。这个时候路德他还不知道波阿斯是什么人，但是拿俄米他却知道。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德记的二章第二十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好，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么关于这句话的主语他到底是指神呢，还是波阿斯呢？那么学术上呢，对此众说纷纭。比如啊，有些学者就认为了他指的是波阿斯，但是也有学者就认为了他指的是神。因为从希伯来原文的文脉上来看呢，把他看作神是更加合理的。恩待是双重受词，与耶和华神的赐福相关。那么在路德记这卷书中，拿俄米颂赞不断施恩典的神。好，至近的亲属就是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那么这是律法第二个很奇特的规定，在我们现行的法律规章里头没有这种条文。不过这是神眷顾选民的恩典，神对土地百姓啊都是有律法的。对当时和当地，摩西律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路德他的确走进了对的田地，因为主人是一位至近的亲属。在路德记呢，作者告诉我们说，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么样运作的。在路德记里头呢，作者就告诉我们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么样运作的，让我们就认识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这个律法，以及前边所提到另外两个奇特的律例。神要眷顾穷人啊，这很特别。神允许穷人进入麦田或者是葡萄园，跟在采收工人后边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或者是葡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因为掉下来的很多。你看，神给穷人工作的机会，在眷顾他们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尊严。好，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运作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5章。只有在和土地、个人或者是寡妇有关的情况之下，可以运用这条律法。波阿斯他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我猜以利米勒或者是波阿斯的父亲大概是亲兄弟或者是表兄弟，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堂兄弟或者是表亲。因此拿俄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一个至近的亲属。好，那么赎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这个律法和土地的关系。我们看利未记的25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好，神怎么样让人把地赎回呢？利未记的25章25节经文记载说，你的弟兄，弟兄指本国人说，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这是有关土地代赎的至近亲属所当做的事。好，让我们再来看这条律法是怎么样运作的。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把应许之地来赐给他们，这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了，但是只有在对神忠心时，这块地才属于他们。他们若背弃神，那么神就会把他们给赶走。 神说，这地是我的，但我让你们能永远的拥有这块地。那么神把这块地呢归在他们的名下，直到今天这块地还在他们的名下。神按着支派把他们分别安置在迦南地，各个支派有专属的土地。如果你的圣经后边有地图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各个支派土地分配的情形了。每一个支派的每一家都有一块是自己的土地的，选民永远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土地的。万一家道没落了，也许呢有两三年的收成不好，由于选民对神不忠诚，所以呢会时有饥荒。那么这个时候选民不得不放出自家的土地，他可以把土地呢抵押给一位非常有钱的邻居，但是最多只能够抵押50年。到了禧年的时候，所有的抵押都要撤销啊，土地呢也要归还原来的主人。这个律法是为了保护土地的所有权的。但在两个禧年之间，也许在第一个禧年时这个人已经迈入中年了，那么到第二个禧年时他已经死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办法拿回自己所抵押的产业，他的儿子可以取回来。又比方说他有一个很有钱的亲戚很同情他，要帮助他，又还没有到禧年，那么这位亲戚呢可以为他付清抵押的款项，让土地呢来回归原主。到禧年的时候，不论谁代赎，他要补偿地上所有的产物。你看，这是神的方法。有这样一位代赎者是一个大福气的。这个代赎的法则不但适用在产业上，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利未记的25:47-49，经文记载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好，一个人如果遭到大灾难，不但失去了所有的产业，又碰到饥荒啊，家有老小，迫不得已的只好卖身为奴维持生计，到了禧年他才能够摆脱奴隶的身份。如果他在禧年卖身，那么就得再等49年才能够恢复自由，说不定时候未到他就死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位很富有的亲戚带着钱说，我不能够让我的侄儿做奴隶，并愿意为他付上赎金，那么这个亲戚就把这个人给赎回了，就恢复他的自由身了。那么代赎的至近亲属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赎的至近亲属。那么新约圣经所表达的救赎意义，就是主耶稣付上赎价之后，可以使罪人获得完全的自由，不再受到罪的捆绑。基督受死不但救赎人类，他也救赎整个世界。那么终有一天，这个世界呢也要从败坏的捆绑中来得到拯救，到时候神要赐下新天新地，那么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圣经中唯一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例子呢，就是波阿斯。那么这启示了救赎所彰显的爱。波阿斯有资格成为代赎的至近亲属，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这么来做。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至近的亲属，他和拿俄米的关系更亲，这个人呢他有机会代赎，但是他拒绝了。他根本不在乎路德，但是波阿斯他爱路德，那么差别就在这里了。神他没有义务要救赎我们的，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即使神不救我们，他仍旧是公义的，仍旧是圣洁的神的。但是神他爱我们，那么救恩呢是一个爱的故事。从摩押地来的外邦女子和以色列的波阿斯用最朴素的语言就向我们显明了 爱的故事。好，路德记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大麦要比小麦先收割，收割的时间呢是阳历的四月中旬左右。此后呢，经过两个星期啊，就开始收割小麦。因此，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呢，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这段时间大约是持续了六个礼拜左右。这个期间，路德谦卑而勤劳的品格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波阿斯也必定是观察到了路德的这些举止。因此，这段经文就暗示了波阿斯和路德的关系就逐渐成熟，以至于最终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地步了。拿俄米她是一个好婆婆，她想该要插手帮帮路德和波阿斯了。波阿斯已经爱上路德了，她想为路德来去赎身。那么同样，今天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那么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呢？摩西律法有第三个奇特的规定，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其中的两个了，那么现在来说第三个。我们看申命记的二十五章五到九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好，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律法。在圣经里头呢，路德记是唯一解释这条律法规定的书。不过我相信这个规定呢必定常有人用。一旦以色列有男人过世而且没有子嗣，那么选民就会执行这个律法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执行这项律法呢？假设有一个人啊住在以法莲山区，也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他有好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结了婚，那么婚后不久他还没有生孩子就死了，他就留下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可以立刻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来去娶她，他的兄弟很难拒绝。如果他兄弟坚持不要，那么寡妇呢可以告上法庭，但这位兄弟还是不愿娶她，那么寡妇呢就可以走上前去脱掉这位兄弟的鞋子，朝他的脸吐口水。那么这对那位兄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男人呢绝对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的。按照律法，一个没有子嗣的寡妇身份是很特殊的，那么这个律法就彻底改变了寡妇的地位了。她可以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来去娶她，这是寡妇对去世的丈夫应尽的责任。我相信这个律法使得家庭可以紧密的联合，这个律法呢是神的供应，显明了神的心意。首先就是神要保障妇女的权益，其次神要保障土地所有权。神不但把巴勒斯坦赐给以色列人，神不仅划定每一个支派的土地范围，他还仔细分配了每一个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土地的。有时呢，他们可能会暂时失去土地， 可是到了禧年啊，这些土地呢都会回归原主。但是如果一个寡妇嫁给家族以外的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就会得到土地所有权了。所以呢，神就用这个律法来保障了土地产权。至今的亲属娶这个寡妇，使得这份产业就可以存留在家族、支派以及以色列国内了。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很怪异的律法，但是在以色列国这样的运作是很有效的。路德他是没有子嗣的寡妇，他和拿俄米很穷，显然他们拿不回拿俄米丈夫的产业的。但是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因此路德绝对有权利要求波阿斯来去娶她。拿俄米也说过了，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一个至近的亲属。那么对波阿斯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呢，他不方便，也不能够要求娶路德，必须要路德主动要求波阿斯娶她，他才可以娶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还有一位更加有资格的至亲，这个人和路德的关系比波阿斯还近。如果路德愿意的话，他可以要求这位至近的亲属来去娶他。波阿斯不知道路德会选谁，因此波阿斯呢，只能够等候路德采取行动。路德一直没有行动，于是呢，拿俄米就插手并且推波助澜，他就告诉路德说了，你要让波阿斯知道，你要他来做你代赎的至近亲属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路德的忠诚、顺服、勤劳、坚韧、敬虔的品格，让大财主波阿斯看在眼里，喜爱在心里。同样，人若遵行神的旨意教导，就是在讨神的喜悦，那生命也必将蒙受神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